David Kilgour 在任加拿大国会议员的26年中，曾任对外关系部部长、交通部长、亚太司司长、拉丁美洲及非洲司司长等。从政前，曾在加拿大4个省任律师及检察官10年。David Matus 从事国际人权及移民难民律师职业近40年，任加拿大副联合国常任理事会代表团成员。加拿大代表团副联合国国际法庭会议成员，国际特赦国际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加拿大犹太人协会战犯法律委员会主席，加拿大总督奖获得者。由 David Kilgour 和 David Matus 组成的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案独立调查团，经过2个月的调查取证，今天公布调查结果。
我们尽全力考虑完所有的证据后，得出的结论是指控是真实的。我们相信它是真实的，这个器官摘除的确是存在的。
麦塔斯提到的这个指控源于4个月前的一场黑幕曝光。2006年的3月9号，中国国内知情人向大剧院透露，沈阳苏家屯有秘密关押法轮功学员的集中营，关押人数在6000人左右。这些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割除、被贩卖，然后他们的活体被焚烧掉。3月16号，第二位证人出现，他曾经在苏家屯血栓医院工作。他的前夫曾经在2002年到2003年期间，在这家医院摘除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3月28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首次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对活摘器官的指控进行否认，并且欢迎海外媒体到苏家屯调查。2天之后，也就是3月30号，大剧院收到沈阳一名老军医的投书，说全国有几十处类似苏家屯的集中营。4月4号，法轮大法学会和明慧网发布公告，宣布组成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4月19号到5月2号，来自澳大利亚、德国和美国的记者回应秦刚对海外媒体的邀请，以真相调查团成员的身份申请去中国的签证，但是全部被拒签。5月8号，加拿大资深的律师和政治家戴维·乔高和戴维·麦塔斯应赴中国调查真相委员会之托，成立独立调查团，调查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并且宣布将在6到8周之内完成调查。
正如大家刚才听 Lucy 所说的，法轮功学会要求大卫·梅塔斯和我尽可能快地了解这件事情。一些现有的指控说中国政府和一些机构在谋杀法轮功学员，割取和出售他们身上的要害器官。我们两人接受了这项任务，前提是这项工作必须完全独立地完成，另外我们的报告要公诸于众。
非常感谢，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所能想象到的最严重的指控。如果这些指控是真的话，可能已经有几千人被割取器官、剥夺生命，仅仅因为自己的宗教信仰。由于性质严重，我们必须了解这些指控，并客观、具体、严肃地决定它的分量。
当天有6名来自加拿大3大政党的国会议员出席新闻发布会，未能出席的魁人党议员也发信表示支持这一调查。这是执政党内阁主席 Rahim Jaffer 代表政府发言。
加拿大政府的立场是鼓励对这些指控做独立的查证。我很高兴地说，这项调查是将所有事实摆在桌面上的第一步，所以我们支持进行查证。我们感谢大家的努力工作，特别是加拿大的法轮功学员，我也期待和你们大家共事。
我很高兴麦塔斯先生和乔高先生发起进一步的调查，我相信以他们的经验、资历和声望，他们会将事件调查清楚，揭示到底在中国发生了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步骤。
在很多人看来，这个指控太血腥， 令人难以置信，但又无法漠视。人们普遍的反应是，我想要知道调查结果，如果是真的，我就要做些什么。
这些指控的性质严重，我们不能忽视。这些事实令人毛骨悚然，需要我们进行严肃的调查。我全心支持这项调查，希望我们能找出事实，把事件进一步向前推动。
这个指控真是太可怕了，所以调查才显得非常重要。我们需要知道这样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在发生。如果那是真实的话，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对此应该有恰当的反应。因此，我们现在等待看到乔高和麦塔斯先生的报告。
相信即将出来的报告，至少是我相信，将阐明是否为这项指控找到依据。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加拿大政府就有沉重的责任来对此作出反应。我们基本上是这个立场。如果指控是真的话，我肯定已经准备好在国会提出动议。
而对于另外一些熟悉中共政权思维及运作的人来讲，这样血腥的指控却又不难理解。
中共是世界历史上最杀人诚信的政权，对7000万人的死亡必须要负责。去年12月，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第一次承认，他们确实从死囚身上摘取器官。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个卑鄙的政权，有能力酷刑折磨甚至杀人，任意抓人入狱，随意杀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下一步就是从囚犯身上活体摘取器官，特别是从法轮功的学员身上。可能吗？我一点都不奇怪他们能做得出来。
We see that this is a party that has a track record. A track record of destroying.
这是一个有前科的政党，曾经以各种方式残杀过千百万生命的政党，所以我完全相信，有这样前科的中共，在其体制内有能力实行这样的暴行。回头再来看看这个政党的意识形态基础，这是个以无神论为基础的政党。因此，他们把任何的精神信仰或宗教团体都视为不仅是挑战，甚至是敌人。重要的是，他不仅是个无神论者，他还将整个世界绝对的物质化。因此，现实就成了这样，政府的敌人要抓进监狱，剥夺他们获得信息的权利，不承认人的内在精神和价值。好吧，这有人体，能卖钱，对中共来说，这太说得通了。
6月2日，也就是调查进入到一半的时候，两位调查员向中国驻加拿大使馆递交信函，询问进入中国进行独立调查的条件。两位律师在信中要求与中国大使或是他的代表会谈，希望了解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进入中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调查。
当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我们能真正的自由调查，而不是得到一些中共政府自己弄来的证据。
6月19日，调查员收到渥太华中国大使馆回复，要求于23日下午2点会面。23日上午11点，记者打电话到使馆询问有关会谈要点，使馆新闻官员是这样回答的。
是这样，我是刚从外面舰船回来，我还不太了解，我了解一下，我给你打电话好吗？你给我留个电话吧。
记者一直未收到来自使馆的任何回复。23日下午2点30分， David Kilgore 从与使馆官员的简短会面回来，说他与中国使馆高级政治领事孙先生在一个餐馆见面。
The first thing I asked him was, will you issue us visas? And his answer was, "Well, I don't deal with visas."
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会为我们签证吗？他说他不负责签证，要我去签证处。这个见面的目的就是要谈我们是否可以得到签证。他却说他不负责签证。当然我不相信了。总之我告诉他，这明明是在浪费双方的时间。
Pretty much a waste of both of our times. In fact, I think I told him that.
中国使领馆先后在美国、德国、澳洲拒绝了媒体的签证申请。今天在加拿大对独立调查团如此的反应，人们也应早已预见。那将对报告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也就是说，中国之行到底有多重要呢？
即使进了中国，也不意味着我们有自由在不预先通知的前提下决定去何处、什么时间去。联合国酷刑特别报告人曾经访问过中国几次，他最近的报告发布于三月，详述了所有的限制和问题。那是他作为联合国官员所遇到的问题，无法想象我们会没有问题。即使我们可以入境，去中国不是明确的回答，虽然可以作为部分回答，如果可以进入的话，我们会高兴地接受。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北美的证人会比仍然在中国的证人更容易作证，因为他们不用惧怕又成为中国政府恐吓的目标。因此我会认真考虑北美证人证词的分量。
I don't think it's terribly significant because as you know in the case of Mr. Novak，
我觉得即使不去中国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你知道联合国的诺瓦克先生，欧洲议会副主席的例子，他们的行动被严格限制。曾经与爱德华副主席会谈的法轮功学员后来失踪。我不想给那些有勇气的人造成更多的威胁。我认为我们有足够多的证据，我们跟很多人面谈，调查证据，读了很多的东西，可以说我们有足够多的证据写出有分量的报告。
Many people, we've looked at evidence, we've read lots of things, we've, I think we've got more than enough evidence to file a useful report.
中共对申请进入中国进行调查的反应，却使得人们得出另外的判断，这可能又是他们不愿看到的。
I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ants to really, if they were really concerned about this sort of allegation,
如果中国政府确实关心这项指控，希望告诉世人，这简直太让人愤怒了。有人竟然散播这样的谎言，那么允许别人入境调查。如果你真希望告诉别人，这是有人在制造谎言宣传，允许调查人入境。打开所有的门，让他们自由调查，让他们看。如果你不这样做，那又意味着什么呢？
2006年7月6日，独立调查团调查报告新闻发布会将于11点召开。调查报告公布几天前，加拿大媒体已经对 Kilgore 和 Matas 先生采访。他们透露，调查结果显示，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是真实的。公众现在希望了解的是，到底这样的犯罪行为是地区性个案，还是系统性、政府性的行为？到底发生范围有多大，涉及多少人？以及两位调查员对国际社会以及加拿大政府有怎样的建议？
指控是真实的。我们发现发生的时间是在从2000年迫害法轮功开始直到今天。发生的地点是遍及全中国，不只是哪一个特定地点。我们有一幅地图，在上面标出了我们通过调查电话而得到供认的地点。我们的报告里面包括了这幅地图，你们可以看到标出的地点遍布全中国。因为中国不公布统计数据，我们这些数字是估测。我们估计从2000年到2005年，共有41500起没法用其他来源解释清的器官移植。指控的内容和我们的发现是骇人听闻的。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我们在这个星球上还没有见过的邪恶，这是一种新的邪恶形式。
独立调查报告不算附录，共有46页，分11个部分，其中举证部分共有18类，占整个报告篇幅的74%。在报告的举证部分，有专门一项是网上罪证。 这些证据显示，中国大陆的器官移植机构公开在网上宣称，他们能够快速得到器官，并且是活体器官，而且他们和公检法部门的紧密合作是使其拥有大量器官的保证。以下是其中的两个例子。中国国际器官移植援助中心网站，这是该网站介绍的第一句话，
软性内脏供体可以立刻找到。
在同一网站的另一网页上有如下陈述，
肾脏移植手术全国每年至少有5000例，能做这么多的移植手术，这要归功于中国政府的支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法官、警察、司法部门、卫生部与民政局共同制定了一项法律，确保器官捐赠得到政府的支持，这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
网站的问答部分是这样说的，
在活体肾脏移植之前，我们将确保供体的肾脏功能，所以比其他国家提供的非活体供体器官更加安全。问，这些胰脏是否是从脑死亡的病人身上移植过来的？答，我们提供的器官不是来源于脑死亡者，因为这种器官的状况可能不好。
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网站，在一页我们于4月中旬就得知被变更了的网页上，这是网页的存档，有这样的宣称，
从2005年1月至今，我们已经做了647例肝脏移植，其中有12例是本周做的，平均等待时间为2周。
一个几乎在同一时间被撤下的图表显示，从1998年的起步开始，那时仅做了9例肝脏移植，到2005年，该中心已经完成了2248例肝脏移植手术。举证部分的电话采访录音更直接地证实了指控的真实性。
有人问，你没有进入到中国你怎么知道的？事实上，我们通过一些非常聪明的会说国语的加拿大人和美国人进入到了中国。他们所做的是给医院打电话，假装要求得到法轮功的器官。
Appendix 14, what they heard. 一科大附属医院气管移植中心。
哎，对对。
哎，我想主要想咨询一下啊，
您这边可以不可以做这个移植手术？
可以。
要多少钱？
你最少准备个6万块钱吧。
6万啊，那还啊，最好是健康的，很健康的。
那肯定是健康的，绝对是得给健康的。
健康的，
不健康还不要的嘞。
他们说那个月经的，就是月经那种疼痛的，那就是这里没有。
嗯，我们选择的都是就是年轻的健康的肾脏，有本地的，有外地的，年龄大的一概不要。
就记住
你，这你绝对放心。电话的关键我不能跟你说太多。
有什么啊？
那
您贵姓？
我姓王。
哎，是宋主任吗？
啊，您说吧。
哎，他那个医生跟他讲，就是说这个肾源挺好，就是练法轮功身体都比较好。
我们也会有。这个我们可能大概有今年到目前为止可能这样的有10几个这样的肾脏。
啊，喂，哎，请问是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哎，那你们这边的话有没有可能就是法轮功这样的肾源有没有可能有几个？
法轮功该用就用呗，是不是？你管他法轮功啊，是不是？
哎，你好，你是中山医院
对，
是
的，你好，
移植肝脏移植中心吗？
对，是的。
哎，我需要咨询一下我的。
那你等会儿啊，我再一上来，好吧？
啊，好。
喂。
喂，你好。哎，你好，你是医生吗？
你是哪里？
哎，你贵姓啊？我怎么称呼你啊？
我姓沈，你
姓沈啊？这个移植手术啊，
那可以做的。
那屁要等多久啊？
来了以后一个礼拜左右就可以做了。
那但是这个提供的这个必须要健康，要新鲜。
那当然是好的了，给你提供的都是青少年。
提供业绩的法轮功的这种提供的，
这个我们都是这种。
你好，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院机械电脑化物台。
你好，你是肝移植中心，他的号码是多少？
转接中，请稍后。
喂，你好。
喂，你好。哎，就我现在有一个9例啊，就是诊断的是丙型肝炎，已经18年了。
丙型肝炎。
但是现在。
我跟你讲，你这个肝移植是可以的。
那我就问啊，等要等多久？
工体有啊，天天有啊。
现在
我们今天要做，都是活的。
啊？
都是活的。
你能确认这些电话号码的可靠性吗？
是的，我有这些电话号码的记录和日期。相信我，我曾经是一名检察官，我知道会有怀疑，所以我尽了最大的努力，确保每件事都做得准确无误。我听过这些录音，当然他们是讲中文。我们请到有执照的翻译，他证实我们手中的资料是电话录音的准确翻译文稿，如实反映了对话的内容。
这一结论不是从我们所考虑的这十八类证据中的哪一条得出的，而是综合考虑了所有证据后得出的。综合起来，它们使我们能看到一个全貌。我们所看到的所有这些证据中，要么证实了指控，有些地方我们也在找可能提供反证的地方，但是都没有能反证这一指控是不真实的。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有大量的死刑是事实，我们知道死刑犯的器官被未经他们认同就被摘除是事实，我们知道法轮功被不仅是口头上，也是被用最卑鄙的手段非人性化处理和商业化处理，压制和迫害也是事实。
报告中提到了三位在北美的证人，其中之一的是现在居住在多伦多的甘娜。甘娜来自北京，曾经是首都机场海关官员。2001年关押在北京西安女子劳教所时，被验血、透视、做心电图及眼部检查。
那当时我就感觉很奇怪啊，劳教所的那些警察根本就不把我们当人看，那么给我们去做这种全面的体检，我就感觉很奇怪。
甘娜想起2000年时大批法轮功学员被拘捕，跟他关在一起的很多人不愿连累家人和工作单位而不报姓名，因此被劳教所编号。
就是这些被编了号的没有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突然间会被叫走，大批的叫走，叫走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甘娜认识的一位从新疆来的学员，其同是法轮功学员的丈夫和儿子上访时被捕，以后再无音讯。两年前甘娜再有机会问起他们的下落，
他就跟我说，他说一直都没有他们的音讯，不知道生死，不知道人在哪里。
在46页的报告中，有10页近四分之一的篇幅谈到了中共自99年以来对法轮功的迫害，其中包括政府的迫害政策、仇恨宣传以及大量拘捕等等。对此，乔高先生非常感慨
：Killing, law-abiding, honest people，
屠杀那些信仰真善人的守法诚实公民，盗取人家的器官从中牟利。
A lot of words come flooding into one's mind. Despicable is one, horrible, surreal,
残忍、野蛮、未开化、残暴，太多的形容词来形容。
All of these words come into one's mind.
有记者问到，从法律角度看，应怎样定罪？Metas 律师的回答非常肯定，
很简单，是反人类罪。如果你看看反人类罪的定义，是一个对平民百姓犯下的罪行，必须是系统的或是大范围的，但不一定同时具有这两种性质。
两位律师在报告中谈到，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2000年开始在中国大范围发生，直到现在，而对于是否存在政府政策性系统性参与不能肯定。
有人说这一定是政策性的，不然怎么会范围如此广泛？你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我们总是想基于事实，我们没有看到政策公文说这是我们的政策。
对此，美国华府人权律师叶宁是这样看的：
希特勒手下希姆莱在纳粹马上要倒台的时候是下达过这个最后解决的秘密指令，这蓝色计划。这个秘密指令呢，最后是盟军从解放了柏林以后，是找到了这个样的直接证据。所以呢，纳粹德国对关押在集中营里面的犹太人的最后的大屠杀，这可以说是政策性的、制度性的，而且呢是自上而下进行了有秘密指令来完成的。北京显然是一个没有被解放的地区，所以呢，在那里极权主义的奴役还在继续。 所有这些东西还是被列入国家机密的，所以所有已经被发掘出来的东西可能都不带有最高的这个权威，就是说直接下达指令手谕中共中央文件这样一些东西呢，现在还没有找到。
而高志胜律师认为，中共从99年720开始对法轮功的迫害，毫无疑问是政府性行为，但却从未见过一份法律文件清楚表明这样的政策。那些领导人有足够的聪明去保护自己。
也就是说，直到今天，中国任何基本法律层面上找不出法轮功本身是中国法律禁止的这样的规定，但是他却在全国大面积的实施了疾风暴雨式的这种镇压行动。他的另一面反映了中共的无法无天，他完全不把法律国家法律当成一回事。这也正是应该说没有国家基本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对于中共上层那些坚持顽固的要镇压法轮功的那些顽固分子来讲，他没有国家法律资源可供他使用，最后呢他不得不使用了成立了像六幺零这样的超越国家权力的这样的组织，黑社会组织。中共的一些领导人呢，他虽然的他道德和人性人格是非常的低下的，但是呢他还是有些智力的，只要是有法律资源可供他使用的话，他绝不会去赤裸裸的违反法律和反人类反道德的风险去做这事。
预计中国政府会和以往一样否认，你们会如何应对呢？
Because we do know for a fact that there's large scale executions in China.
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有大量的死刑是事实，我们知道死刑犯的器官被未经他们认同就被摘除是事实，我们知道法轮功被不仅是口头上，也是被用最卑鄙的手段非人性化处理和商业化处理压制和迫害也是事实。所以我们对中国说，无论你们是否承认这些指控，你们必须停止迫害法轮功，让调查员进入监狱，停止折磨，停止死刑，停止让囚犯的器官用作移植，在做移植手术前取得捐赠者的同意，停止买卖器官。我们有很多建议，这些建议如果得到实施的话，就不会有这些指控了。
报告中引用了这样一段话，当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菲利斯·弗兰克福特在听到一个叫杨·卡茨基的人告诉他大屠杀的消息的时候，他说他不相信。和卡茨基在一起的一位波兰外交官说，那是真的。弗兰克福特说，我没有说这个年轻人在撒谎，我是说我无法相信他所说的，这两者是有区别的。麦塔斯进一步说，谁会相信大屠杀呢？谁又会相信恐怖主义分子袭击世贸大楼呢？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种新的邪恶方式。7月6号下午5点左右，也就是报告公布的几个小时之后，中国大使馆已经在其网站上发出了对报告的回应声明。声明说，两位调查人基于谣言和错误的指控写出了这份毫无根据和带有偏见的报告，并且说这些谎言重复1000遍仍然是谎言。这份声明一共277个字，其中没有列举出任何对调查报告的具体的反驳证据。声明用150字的篇幅宣称，中国对器官移植领域一直有完善的管理，并且一直遵守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条例，对于不符合条件和规定的移植机构或者是个人，一直采取严格的制裁。声明以对法轮功的一句谩骂结尾。虽然对于中共否认报告的事实早有准备，但是乔高和麦塔斯对这份声明的风格和内容还是感到颇为惊讶。
One doesn't know whether to laugh or cry when you see something like this, and saying that lies repeated.
这种东西真叫人啼笑皆非，说什么谎言重复1000遍还是谎言，这种回应的智力和道德水平太低了吧？不知道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它。
Any standard you want to apply that.
My comment is they haven't taken the report seriously.
我认为他们还没有认真对待这个报告，还没有就我们的证据做他们的调查。不管报告本身如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他们好像打定了主意，就是要否定。对我来说，他们对事实熟视无睹。
两位律师随后回应了中国大使馆的回应。大使馆没有回复记者预约采访的电话。
这是中国使馆杜文新，请留言，我会尽快与您联系。
在调查报告中，两位律师列出四项希望进一步调查的事实：一、中国医院的器官移植记录，包括志愿捐赠书档案、器官来源记录；二、活体捐献部分器官的捐赠人在哪里；三、对已死亡捐赠者的直系亲属做随机抽样调查，以确定捐赠者本人或是家属同意了捐赠。四、中国大规模扩建器官移植中心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对于这些应该进一步澄清的事实， Matas 律师认为国际社会及人权组织应该担负起责任。
我希望所有对这件事情认真的人能自己做调查，告诉自己这些是不是真的。比如大赦国际、人权观察、国际陪审团、联合国酷刑特别调查员、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美国国务院等等，希望他们能做出自己的判断，并做出适当的行动。
加拿大政府在独立调查报告发表的第二天，郑重宣布将就此展开调查。美加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了调查报告的内容和加拿大政府做出的积极的回应。我们将继续关注此事的发展，请留意我们的后续报道。时事关心，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